在跟你们一起来探讨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查完这个小先知书之后的感想是什么？我看你们每个人交这个回来的作业都一叠的，这个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我先讲我自己感觉，我记得早期读完小先知书以后讲得很白的话是一头雾水，好像讲的东西差不多哈，有没有这感觉啊？有人点头，感谢主有，是有这个感觉哈。但是我们今天想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读小先知，特别像余弟兄，我也坐在中间听他讲得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好，我觉得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操练哈。不过像看小先知书这一类的这些旧约的书信哈，有时候呢你可以快读一下，然后人呢站开来看看这所有的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到底他中心思想在讲什么啊，有时候会对我们有些帮助。然后你再回头来再看每一卷书的时候呢，我猜你的领会会比较不太一样，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 picture 啊，然后再来看每一卷书啊。那当我们只是看一卷书一卷书，就好像我们在建一个房子，你只是看了每一块砖头啊，但你不知道这砖头凑在一起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假如你看见一个房子已经被建造好以后，哦，原来这个砖这个形状很奇怪，然后它原来放在这里的啊，你就会比较明白一点。那所以今天我想在这么短短的50分钟时间里面，我们探讨两个题目哈，探讨两个题目。我好像给 Angela 的题目上，就是从小先知书里面来看我们的神啊，从小先知书里面来看我们的神。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去读圣经，也许太投入了啊，太投入就进去了。然后呢，其实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人写的信或者看一本书啊。我们很想要知道这个书的作者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啊。那我想小先知，每一位小先知都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先知啊，为他传讲当时的信息。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说，透过这些信息，我们要看给信息的这位主人，就是我们的神啊，他透过这些信息来彰显出来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再去看这些信息，我想对我们的感受也会比较不一样。好，那虽然我刚问了，这好像这个十二篇小先知念下来，好像千篇一律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哈。它其实中间有一个中心的信息，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给我讲一讲看，就是说读完这十二卷书以后，在这个每一卷小先知书后面，它其实有它的中心信息的。我知道你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很乖的哈，都不大讲话。我是比较不乖的类型的，我也是很喜欢有 dialogue 那中间其实它在这背后它都有一个中心信息哈。那时间关系，我就带你们讲哈。它常常会让我们看见它是有指责，有警告。但是不要忘记，指责和警告后面有神的心意是怎么样？要挽回，千万不要忘记，你在读旧约也好，新约也好，这个信息非常非常重的。神他永远要挽回，永远要挽回他的百姓啊！他可以自己很难过、很伤心，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属于他的人挽回过来，这是神的心肠啊！这是神的心肠。然后不但在挽回他们，而且给盼望啊，给盼望。所以小先知书，假如你从这四个主要的信息的方面你去看，每一本书都至少 cover 一样啊，至少 cover 一样。好，那在这些开场白之后呢，我想就说把我们今天只有时间看两个主题哈。一个呢就看出神的公平和公义的性格啊，神公平和公义的性格。第二个呢，让我们看这十二卷小先知书啊，它在不同的时代，假如你很快的读一遍以后，你再回头就说站在远处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每个世代所传的信息不太一样的啊，每个世代所传的信息不太一样。当然不是说这个特别在湾区的人是很喜欢零和一哈，实际上这世界上事情不是simply zero and one 哈。所以它虽然是在不同的时代它有不同的信息，但它中间有些 overlap， 但是你会看整个 overall 的 trend 啊，它会有一个时代性的转移 它信息的中心会有时代性的转移。那我等等会讲为什么我们要留意这个信息时代性的转移，跟我们今天生活蛮有关系的啊，跟我们今天生活蛮有关系。好，那我们先来看，哇，先看第一件，就是说神的公平和公义。其实神的公平和公义是贯穿整个圣经的，这是他的本性啊，这是他的本性。因为神他本身啊就是公平和公义的标准啊，他不要找别的标准啊，神本身就是公平和公义的标准啊。在诗篇89篇14节，诗篇89篇14节，他这里说公平和公义，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所以公平和公义是神的本身的性格啊，就是他的 attribute 啊，就是神的性格。但在一般神学上就讲到老师我稍微 inject 一点哈，就是神的公平和公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它是所谓叫做护理性的，换句话就是它的 provision 啊，因为神他是公平和公义，所以他在掌管宇宙的时候，他就以公平和公义来掌管这个宇宙的啊。那所以呢，他常常借着他所做的事情来显明他所是的。换句话说，神的工作常常彰显出他的公平和公义，显得出来他是一个公平和公义的神。明白我的意思啊？就常常经过他所做的事情是公平和公义的，以至于显明他是一个公平和公义的神。在创世纪里就讲了，创世纪18章25节，他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换句话说，他借着他所做的来彰显他所是的，他借着他做的公平和公义的事情来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公平和公义的神。但是呢，这个会出现问题哈，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有限啊，只有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理解也有限，只了解某些事情。所以当神要彰显他的公平和公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他应该彰显公平和公义的时候呢，他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假如不这样做，这样神没有这样做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就会很吃惊呢甚至有时候会失望。所以如果你看见世界上有些事情特别对你自己本身有些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就拼命等神，只给他2秒钟的时间神你要伸张你的公义，因为你是公义和公平的神若是2秒钟之后这个神没有这样做，你就开始发毛了，心里在发毛，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假如你有这个感觉的也不要太泄气这个小先知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先知里面也有这样的人约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约伯三个朋友更是这样子的人那耶利米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哈巴谷我是很喜欢哈巴谷说的，因为我是很喜欢问问题的一个人，所以有人问问题我说好耶，这个终于有人跟我一样要问问题哈巴谷就问了这样问题，因为他看见周遭发生的事情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然后神啊，你既然是以你的公平和公义来彰显你的性格，你为什么今天还不行呢？我记得我坐在这里听余弟兄在讲这个哈巴谷书的时候我深有同感我因为太有感动，所以我今天还在 repeat 一次我为什么 repeat 呢？这会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只是不敢问，其实心里也闷在心里，很想问不大敢问既然有人为我们问，就问我们出一口气那我们都知道，哈巴谷当时神让他看见，要兴起一个非常残忍的异邦的人来管教以色列，这对哈巴谷讲来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他在哈巴谷第二节跟第三节就讲，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常常读了这些经文我心里很阿门，我不知道你们大概属灵程度比我好太多了，我常常会主啊你不听我的祷告要到什么时候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啊，就发生周遭发生很多事情，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这是哈巴谷看不顺眼的地方，他就跟神去呼求啊。这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个盼望，有个 expectation， 就是神是和公是公平和公义的神，所以他所作所为一定是公平和公义啊。那突然间我们看见，至少在我们眼前看见公平和公义的事情没有被解决的时候，就会发出这种问题哈。那神给他回答更糟，那越回答越糊涂哈。耶和华对他怎么说呢？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呢，你们总是不信。不信什么呢？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虐的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哇，这个答案更糟啊！这个答案更糟啊！不回答还好，所以哈巴谷就陷在一个迷惑的当中哈、啊。那其实常常我们也会掉在这种情况底下啊。我不知道你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啊，突然间碰到一个很暴虐的老板。神啊，你怎么还不把它除掉呢？你的公平和公义在哪里呢？就心中就会开始在那问了哈。我们这中间的老板好的实在很少，好的很少。很简单，他完全是为了赚钱嘛，所以完全没有公平和公义可言，他完全唯利是图啊。那我们常常会发生这种问题在我们心中啊，在盘问。哈巴谷就回答说：“他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啊，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所以他还是不懂啊。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这更是让他难受的哈、啊。你为何寂寞不语呢？啊，那在这一串的问题里面啊，让我们有一件事情很值得学习的，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眼目所看见的范围很有限，我们能够了解的更有限。哈巴谷遇见这个时候，他怎么样逃脱啊？怎么样跨越这个困难啊？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值得学习的啊！因为在历史历代，很多神所爱、所拣选的他的人，其实都经过类似这种问题，但是他们超越了。他怎么超越呢？是神给他的回答。哈巴谷第二章第四节，神回答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啊。这句话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熟哈，但是不大容易完完全全了解啊。特别我们这个和合本翻译的这个，其实他翻的饶恕我讲一句比较不太礼貌的话，就是说你他翻的这好像是两句话不连贯的啊，好像不连贯，实际上是连贯的。那有一个修订本的翻译，我觉得翻得比较容易懂一点啊，不敢说好，但是至少对我们容易懂一点。他说：“凡心不正直的人呢，必定失败；唯义人因他的信心而活。”这个翻的其实比较带得出他原来的意思。义人因信得生啊，这个就新约里面 quote 过三次啊。假如你有愿意回去查经的话，他 quote 过三次，他的意义都其实都不太一样的。你要看上下文啊，你发现他这个义人因信得生了三次 quote， 他的上下文所带出来的意思不太一样的，所以读经的时候要小心看上下文，然后再去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在这里实际上耶和华神向这个哈巴谷讲，他说你要凭着信心来活的话，你就能够看见。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哈，那哈巴谷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先知哈，他这句话对他有用啊。为什么要因信而活呢？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受到我们的理解的限制，受到我们很多人为的限制，看不见神真正的作为的时候，你真正让你跳跃的是怎么样？是你的信心回到原来的原点，就是说因为耶和华神是个公平公义的神，他所作所为一定是公平和公义，只是我们看不到，目前还看不到，只 只是我们目前还不明白他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假如我们真的对神有信心的话，我们信他是这样一位公平和公义的神，这样能够把我们带过去，因为我们在远处看见神的公平和公义必定要成就的。这就是信心了不得的地方。信心是我们还不能够明白，有人这个把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开头讲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把它用个近代的话来翻译，我觉得非常的好。什么是信心呢？实际上是在信心的眼中，就是说你凭着信心在灵里面你看见神已经成就的事情，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就是说在灵里面神给我们那个信心的眼睛看见神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好像现在已经成就了。这在旧约里面很多预言里面它是用这种语法的啊，很多语法的啊，有时候翻译的时候你不留意的话就把它翻错了啊。他常常就说神将来要做的事情他用过去式写。当我们描述一件事情用过去式写是什么意思？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嘛，才会用过去式吧。很可惜中文里面没有 tense 啊，没有这个时态啊。所以有时候他用现在式或者用过去式来描写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旧约里面好多处是这样啊。换句话说，就是凭着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神将来已经成就的事啊，将来已经成就事啊，这是凭着信心看见的啊。那哈巴谷他就是听了神的话，说你们义人，就是那些相信神的人，他一定能够靠着信心能够过他前面的生活，因为他看见神已经成就了他的公平和公义。假如你能够了解哈巴谷这个里面的一个转变，就是他灵里面的一个转变的话，你才能够看得见，他才能够懂为什么哈巴谷结束的时候他是那么的高兴啊。他这哈巴谷书结束的时候他会怎么那么明白啊，这个神已经彰显他的公义和公平。如果我们这个灵里面看不见这一点的话，还是一定还在那样唉声叹气啊，就有点像以利亚，他这个神召他几次，他说你看只剩下我一个人，以利亚恢复了好多次，一直等到最后神在耐不住性的说，我告诉你还有7000个人没有向巴黎屈膝过啊。那哈巴谷他用灵里的眼睛打开看见，所以他能够变成欢喜快乐。他虽然葡萄树不结果，这个花果啊，你知道 what I'm saying 哈 啊，就是说在从人的眼中看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好像一头这个什么都一塌糊涂，但他里面欢喜快乐，因为他灵里面看见啊。所以当我们能够处身在这个先知的身份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在灵里面的超越是有多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不然我们不可能超越这些事情的啊。所以当这个耶和华神再跟哈巴谷再讲更深一层，他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啊。这实际上神耶和华神让哈巴谷看见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公平公义要全地都要知道的啊。所以我相信哈巴谷啊，他突然间开窍听懂了啊，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大的改变哈。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神他所谓这个 provisional 的这个 justice 啊，就是他以他的神行为他所做的事情是公平和公义，来彰显出他是公平和公义的神啊。若是我们一时没有看到，不要心急啊，神终究一定会行公平和公义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救赎性的公平和公义。换句话说呢，神因着他是公平和公义，他一定要伸张公平和公义的啊。那我们都记得神说过，他说我断不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的啊。所以换句话说，神一定有审判的，这是他公义这个公平和公义性格的这个part of package 啊。因为他是公平和公义的神，他一定会施行审判的。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呢，那他一定那些有罪的是成为是罪恶的，那无罪的他一定会称他为义的。所以他对于罪人来讲他一定会有审判，但对于一个义人来讲他一定会有拯救的啊。这是神公平和公义的另一面，就是拯救的这一面。也就是为了这么缘故，在旧约里面诗篇啊、以赛亚 书里面，他都会讲，不单单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来讲，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因为他面对公平和公义的事情，他一定要施行审判。对那些属于他的人是一个拯救，对那些不属于他的人是一个审判。啊，所以新约里面记得保罗讲一句话，啊，基督的香气在死人和活人上都有香气的，啊，在这死人身上是审判，在活人身上怎么样是拯救。啊，所以是连贯的，旧约和新约是连贯。神的公平和公义啊，是神的性格，他借着他的审判啊，他可以施行审判，也施行拯救。啊，所以为什么信主人整天盼望主耶稣要再来？我希望你们都是哈，整天盼望主再来。为什么？最后的公义伸展就是那个时候啊，啊，在今天心底里面再没有哭泣，再没有悲哀，再没有疾病，因为神住在我们的当中，他的公义完完全全彰显，就像哈巴谷书里面讲到，要好像海洋一样的水流在各处，遍满各处，啊，那所以神的公平和公义在啊旧约里面透过先知啊非常非常的强调这一点，他是一个公平和公义的神，啊，他拯救啊，他也审判，所以。假如你了解这个神的性格的话，你就会读这个十二篇这个小先知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会对那些外邦人会宣告审判，因为他不信神嘛，啊，不依靠神啊，不遵从神，所以他一定会受到审判。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他跟随神的人他会实现拯救啊？这是他这个公平和公义的这个性格。既然神是公平和公义的，他对他的百姓就是有公平和公义的这个 expectation， 有这个期盼啊。所以你了解这点，你就会看见为什么在这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特别在何西亚书跟这个弥迦书啊里面啊，还有这个阿摩斯书里面讲了非常的多来责备犹太人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位公平和公义的神。信他的属他的百姓难道可以不公平和不公义吗？啊，当然不可以。那为什么神很看重当以色列民他们显出来的生活在他们社会里面所彰显的是充满了不公平和不公义的时候，他非常的愤怒啊，他非常的愤怒。何西亚书第七章第一节，他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这是描写当时以色列的情况。他不单的老百姓不好，怎么样？连这些长官、祭司、君王都是一样的，不公义和不公平，啊，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何西亚四章第九节，他说：“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一个社会反映出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虽然我知道很多这个特别这个基要派和福音派的这个教会啊，尽量避免讲到社会，但是很抱歉，我觉得我们的信仰跟社会分不开的。我们的信仰跟社会分不开的，我们逃脱不了责任的。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是光是盐？显然我们跟社会有关啊，所以社会上的不公平和不公义是一个镜子，是一面镜子，看出当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他们有没有作用啊，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有没有作用，就看当时的社会。以色列人就给我们一个反效果的一个见证啊，他们藐视神啊，充满了暴力。在何西亚四章二节，他们这些人起假誓，不实践这个诺言，杀害啊，偷盗、奸淫、行强暴、流人血，接二连三的不断，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就是当时的社会啊，所以。我等等会讲第二个主题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不同世代里面神的启示，我们要留意查看，看神在这个时代做什么啊。那其中一个 indicator 啊，所以或者是一个表示器啊，就是我们看社会的 社会的 behavior。 当时以色列人的社会就是这样混乱的一个社会，充满了欺诈，而且道德败坏，淫荡，道德败坏。这些先知描述以色列人当时的道德的败坏，包括耶利米先知啊，他用的话非常的生动露骨，就看出讲台上常常讲不出口的，描述的非常露骨的啊，就是很直的讲出来，当时的社会因为失去了神的公平和公义，是人的性格，人的社会上的 behavior 这个行为完完全全背道而驰，背道而驰。前天我看到新闻报告，这个加拿大这个议会要开始通过同性恋可以结婚，是全世界第三个国家，我忘了前面两个好像荷兰跟比利时啊，第三个国家可以同意同性恋结婚。你从社会你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离开神有多远啊，离开神多远，藐视神也是一样啊，藐视神一样。我常常很欣赏这个旧约的记载啊，读圣经其实蛮有趣的，是吧？你要去读的时候，你去欣赏圣经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描述的非常的生动。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国这个最糟糕的一个王是谁啊？或者王后是谁？你马上就想起来了啊？耶西别嘛，没有一个女孩子会被取名字叫 Jezebel 啊，没有一个人会的哈啊。那他的皇帝是谁啊？亚哈王，对不对？亚哈王是真糟糕的一个王，你知道？所以你去看列王记的时候，列王记你就会描述亚哈王怎么糟啊。这个写列王记的人很会写，他不说哎呀皇真糟真糟真糟，他不讲，他用故事，他讲出故事来描述亚哈王有多么的藐视神。他有两个故事，你回去可以看。一个他要去抢拿伯的葡萄园，他要去抢拿伯的葡萄园去看，藐视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他当不单单亚哈王烂啊，这个王一烂呢，这下面人，这中国人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王跟祭司这先知糟糕的话，你下面的百姓跟着一起糟糕的。你回去看，在亚哈王时代的时候，有人居然要去重建耶利哥的城门啊！你去对照这个约书亚记啊，就换句话说，神公然讲的事情，有人居然公然可以对抗神，不怕啊！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故事，看出当时的人藐视神到一个程度。像即使像今天的人，我想还大胆，还不是大胆到那个程度。啊，比如说这个礼拜五十三号就很紧紧张张，就怕出错什么事情哈。这个你看这些人呢、啊，这个虽然他不信神，但是呢，他万一说哎呀这个事情可能会触怒神的事，他好歹还不大敢去做。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列王记描述的那么生动，就是那些人公然的可以光天化日之下，他要重建这个耶利哥城的城门，就把神讲的话好像丢到一边，根本。就说我公然向他挑战，这是一个离开神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表现。他不但如此，中间有欺诈，为了赚钱，他可以做一些欺骗的事情。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七节讲，他说以法莲的商人呢，手里拿了诡诈的天平，手里拿了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所以一个社会里面充满了欺骗诡诈的话，你就知道神的公平公义不在其中，神自然而然不在其中啊，神自然而然不在其中啊。所以当我们看见神是一个公平公义的这样的一位神，假如我们人离开神，紧接来的就是不公平和不公义啊，从不同的方面来表达啊，从藐视神、私心强暴、在这个行为上放荡啊，在平常人和人中间没有公平、欺诈、欺骗，跟着一连串来的，跟着一连串来的，所以人好像这个一离开神，就好像泼出来水一样，是一路往下流，一路是往下流，越来越糟的。 所以当我们看见社会啊有改变的时候，啊，真的要特别要小心。啊，显然就说我们啊基督徒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来，啊，不能够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啊，不能影响我们周遭的人，这是一个警号，是一个 warning 啊，是一个 warning， 是一个警讯。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实际上都应该很警觉啊，在这个方面啊，在这方面。那我想这个例子实在太多了哈。一个真正啊真正的大复兴，不是单单有人会倒在地上啊，真正的圣灵的工作大复兴是人的心被改变，整个社会被改变啊。那这个英国的大复兴你们听过太多次，我只举一两个例子，在这个中国啊最近发生的事情。在一个村子，在这个福建，我最近听到一个从福建来的一个弟兄跟我讲，在福建的闽西很穷的地方啊，穷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这个公安呢要派人去做，去在那做官呢都觉得不要去，那个地方太穷了啊。但是呢，那个地方全城的人几乎都基督徒啊，全城都是基督徒。那这个公安后来才发现，公安去实际上也没有事情做，因为当地治安太好，虽然很穷，但是治安非常的好啊。所以那个城市，他们那个地方就叫做耶稣城啊，因为那个地方彰显出来的啊就是耶稣的形象啊，是一个非常有秩序、非常平和的地方。那另外在中国的北部啊，中国北部基督徒他能够影响到当地的政府官员的态度。是个乡下农村啊，那他们每年要去这个这个收割以后就要去交粮嘛哈，所以交粮的时候呢，他们去纳粮的人发现有两条队伍啊，一条队伍很短，一条队伍好长，所以呢排着长的那个人他就很气，他就问那个工这个干部，他说哎，那边那条这个队怎么那么短的？哦，他说那队都是基督徒。哦，他说那队啊，假如你跟他们一样的话，你也可以在那队。他说那队的他纳粮的时候，不但那个斤两很足啊，他说里面也没有石头，也没有砖头，也没有泥巴啊，老老实实就是粮。他说你们这边来的时候，石头、砖头、泥巴什么都有，然后还是不足斤两啊。他说我当然每一次从那倒出来检查清楚以后，你才能过关嘛。所以当地的官员他都看出来，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啊，他。那里的基督徒啊，就会影响当地的社会，啊，就会影响当地的社会，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公义、公平神的子民，啊，我们真的要行出公平和公义子民的样子来，啊，来影响到当地的社会。其实神心中很难过的，当我们离开神的公平和公义，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啊，特别当我们。把神以外的事和物来代替神，我们想要从神以外的人事和物来寻求满足，这时候神心里非常的痛苦的。那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啊太轻忽了一点，我们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或者不能够行出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期盼我们行出来的。这件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我们常常觉得啊，我软弱嘛，所以就如此了事了哈。但是神心里很痛的，神心里很痛的，神是有位格的哈。我们常常讲哦，神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有位格，我们常常忽略位格什么意思。位格就跟你一样，我们有感情的，我们有没有想到神会心痛？有没有想过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神会心痛？你没想过？有哈，感谢主。当我们有这种 sense 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常常会少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因为神心痛不像我们人心痛会发脾气，神心痛他会发怒，但是他有很久的忍耐，他的很久的忍耐的爱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抓住我们心的，非常抓住我们心的。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八节，他讲到，他说：“以法莲呐，我怎能撇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 我怎能使你好像亚玛，怎能使你和洗便一样，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这句话你要去慢慢去读，就好像一个父母对一个孩子，这孩子老是不听话老是不听话，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看着他很难过，说某某人啊，我怎么能够舍弃你呢？某某人啊，我怎么能够弃绝你呢？我真的心里一直转动，要向你发慈爱，愿意你回来。这就是这位神，这就是这位神。真的，当一群基督徒或者一个基督徒啊，当我们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不能够行出神公平和公义性格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刺伤神的心啊，刺伤神的心啊。他一直以他这个无限量的这个慈爱和忍耐啊，来等待我们回转。而且我们常常三番两次的一直在来抵挡他。好，那时间关系，我们赶快跳到第二个啊，就是神特别在十二个小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得更明白啊，就是他给神透过这些先知或者兴起这些先知传讲他的信息的时候，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他有不同的信息啊，就是说有这个 flow 啊，不是那么很直接了，就黑白这分明的，但他至少有这个 flow， 有这个 trend 啊，有这个倾向。在被掳以前，他常常发出来的是警告啊，被掳以前他发出来的信息常常是警告，叫他们赶快回转啊。你会发现，特别在以色列快要亡国的时候，犹大国快要亡国的时候，他差遣了更多的先知传警告和回转的信息啊。在对以色列有何西亚和阿摩斯，对犹大有阿摩斯弥迦还有西番雅啊，就是很紧迫的，就是好像看那个小孩子快要冲出去，要被这个车子撞到了啊，你赶快把小孩子叫回来啊。所以在被掳以前，大部分的信息是警告和回转，当被掳之后啊，他就开始给他们安慰和盼望啊，开始给他们安慰和盼望。这时候慢慢的开始有弥赛亚的这种信息开始带进来啊，开始带进来。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也给他们安慰的信息，给他们安慰信息，说他们可以会回归啊，可以会回，将来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要重建圣殿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像这个撒迦利亚书跟哈该书啊，就常常讲到建殿的事情啊，建殿的事情，然后给了一点点西安将来的荣耀啊，将来的意象会给了一点。那在回归之后的这些小先知里面呢，就更多的到后期就更多的讲到弥赛亚要来啊，讲到弥赛亚要来。像约珥啊，约珥里面就讲到两次弥赛亚啊，就是受苦的弥赛亚和将来要再来的这个弥赛亚，而且讲到将来圣灵来的工作的约珥啊。弥迦书讲到主的再来，讲到千禧年。撒迦利亚啊，也是讲到西安的荣耀，将来的神的荣耀。马拉基是最后一个先知，讲得更白啊，就把这个就是他实际上就马拉基就是一个新约的先锋啊，他就很更清楚的讲到我们的救世主怎么样来，他来之前要先差遣一个先知以利亚为他开路啊，就是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那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信息实际上是随着时代随着人不同，它会改变的啊，也改变的，它会越来越趋近他要讲的事情啊。那这个对我们今天就要蛮注意的啊，我是很盼望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不单单好好的灵修，在神面前追求，这非常好，这是非常好的基础啊，但是呢，我们眼睛要张开看，因为神的工作当然在启示中间会给我们看见，神也借着他工作在外面的情况让我们看见神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啊。 我们常常劝弟兄姐妹，就说你祷告以后眼睛特别要长大。我们常常祷告以后眼睛是闭起来的，因为也不知道神要怎么工作啊，所以你特别你为什么事情祷告，和你眼睛特别要长大，看看神怎么工作啊。那昨天听到马姐妹讲的见证，我心里很受感动哈。我们特别为人祷告，或者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眼睛要打开的，特别祷告以后眼睛要打开，耳朵要打开的。你祷告以后神绝对听祷告了，其实神不会说你听了祷告哦 yeah, I heard it, 啊，就是放在一边不管的啊，他一定工作的。所以我们这时候眼睛要特别大啊，求神给我们有这个鉴察力啊，看见神怎么样来工作。耳朵特别要 perk up 啊，听听这个时代有些什么声音啊，神说了些什么话啊。所以我们不单单低头祷告，在内室祷告哈，我们的的确眼睛跟耳朵都要打开来的。那神的信息透过十二个先知，他从警告回转啊，盼望拯救，到将来的这个弥赛亚的再来啊，那他一连串不同的信息在不同的时候，我是很盼望我们今天对我们这个时代神的信息是什么，要去关心的。圣经里面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要我们今天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去看啊，我们去看神的圣灵在怎么样工作啊，因为这是圣灵的时代啊，我们不能闭着眼睛，完全不看在外面神的工作啊。你知道，像历世历来的宣教工作，都是神好像一阵 wave 啊，好像一波一波的。啊，他是在这个时候他兴起这批人，他在这当时就那个时代的工作。神其实历世历代都是这样工作的，他在不同的时代他兴起他的人来带出一个信息，是那个时代的信息啊。当然我们后代的基督徒都受这样的 benefit 啊，但是神在那个时代他有那个时代的信息啊。所以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神在这个时代他带来什么信息啊？神在我们教会这个时候他带来什么信息，是 collectively 我们可以看见的。我很喜欢 Rick Warren，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做为神服侍神的这些人，他说实际上是一个很轻省的事情，就是就好像去划浪 surfing 啊，划浪的时候你不会自己制造浪在那砰砰砰砰这样拼命踩，你动不了的。就当这个浪起来的时候呢，你要有眼光，你看见，你赶快 ride the wave 啊，你这个滑板要赶快骑在这个浪花上面，你就可以乘风破浪，可以很舒服的滑得很远。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智慧，也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敏锐性啊，我们看见神今天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当中他要做什么。当我们看见这浪起来的时候啊，赶紧Ride the wave 啊，不要到时候就像洋人说 miss the train 哈，就是这个浪过去了，你啊，我还不知道啊。所以求神给我们啊有这样子的警觉性啊，有这样的警觉性。好，那今天我就很简短的这个四五十分钟时间，在这十二个小先知书里面，我们找出两个 topic 啊来看啊。一个从这小先知书里面，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当然神有很多面哈，我再次强调这个很多面，这个只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讲其中一个，就是他是个公平和公义的神啊，他所行所为反映出他所思的啊，而且因着他是公平公义，他一定会施行审判啊，一定会拯救属于他的人，这是他的个性。但是我们若是我们属于他的百姓的话，我们一定要活出他公平和公义的性格来。所以不管我们老板怎么样不公平和不公义哈，我们不可以不公平和不公义，我们真的要以诚实对待人啊，我们以公平对待人啊，盼望神给我们力量啊，我们的 behavior 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啊，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啊，成为真的我们是在世界上我们是神的使者啊，我们是神的使者。那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神的信息是有时代性的，他在不同时代他有不同的信息，为了那个时代的人。盼望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有敏锐的耳朵，敏锐的眼睛，敏锐的心啊， 能够看见，最好是 collectively 共同能够看见神在这个时代在我们当中要兴起什么样的事情来。愿主祝福各位，当我们读完十二卷小先知书以后喘一口气也很累哈，但是让我们去回味从这小先知书里面我们怎么样去体验神，怎么样去体验神。好，谢谢各位。